主啊，你是我们的神，我们倾慕你，如露倾慕溪水一样。我们需要你，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今天我们再一次因着你的爱聚在你的面前，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亲自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呼求，也求主在天上的垂听，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成就。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诗篇的42:1-5。前面我们分享的诗篇几乎都是大卫所写的，那从42以后就有其他的人的诗歌在这里边，其中也有 一部分还是大卫的。那这一首呢是可拉的，可拉后裔的训诲诗。一提到可拉呢，我们这个名字可能比较熟悉，因为在民数记里面，当时摩西记载了一件事，就是第一次在神的选民当中发生了这种叛乱。其中有一些人呢起来就抵挡摩西来向篡权，这个人，这个领头人就是可拉。这个记载在民数记的16:1-35。我们翻到民数记的第16，我们简单的看一下，这当时是怎么发生的。民数记的第16，那应该是民数记的第16，对，161-35，这么长的篇幅，民数记的第16。1-35，这个在圣经里面已经是很长的一个篇幅了，记载一件事，说明这件事啊，神是特别看重的。民数记的16，当时第一节，我简单读一下，说利未的曾孙歌瞎的孙子伊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这些人，并以色列会众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众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你看这个，他们这个给摩西和亚伦扣的帽子很大的。这个可拉呢是利未的支派的。其实我们从那个家谱可以看出来，利未和摩西亚伦是叔辈兄弟，但是他现在就是要起来，不仅他就弄了一帮人，250个人，这是都是首领啊，也就是说在今天在教会里面都是主要的同工，起来就造反。那么这件事情后来就被神给平息了，怎么平息的？我们看三十节。三十节说，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这是摩西当时跟全会众说的，就如果是现在神要做这件事，神活活的把他们吞到地下以后坠入阴间，就说明这些人不是属神的，不是神呼召的。那么下面31节，摩西刚说完的这一切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地口在他们上头造就合璧，他们就从会众灭亡。在他们四围的以色列众人听他们呼号，就都逃跑，说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 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就地开了口子，捅灭了一部分，又用火烧了，烧死一部分，把这件事情解决了。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在神的选民当中第一次出现这种纷争，极大纷争的事情，神非常严厉的处理。就像我们在使徒行传当时看到那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吧，夫妻二人不是当时初期教会嘛，凡物公用，大家把田产卖了以后就拿出来交给教会。那这件事呢，其实神也是怜悯的，如果说你自己留下一部分，你不要撒谎，这也可以。但是这个亚拿尼亚呢，到了彼得面前说，这是我卖的田产全部拿来了，其实他留了一部分，说谎了，欺骗神。那彼得说，你这是欺哄圣灵。最后这个亚拿尼亚当时就毙命。那么他的妻子进来以后也是，神给机会，他说就这么多，也当场毙命。就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第一次发生这件事以后，神有严肃的处理，其实神也是在为以后的人敲警钟。那么以后为什么现在教会里面也有后来也有很多欺哄圣灵的，神没有处理呢？其实这件事情告诉他们非常严重，没有处理不等于神不处理，神到时候一定会严肃的对待这件事。那么接大纷争也是在新约里面，神一直在告诉我们，在教会千万不要接大纷争，不要拉帮结派，如果这样的话，神会最末后审判时候，那是神不会轻饶的。所以这圣经里面是有写立的，以后没有处理不是神不处理，而是神借着这件事情已经警告了。所以这儿提到了可拉，我们刚才读这个民数记的16章的31到35节的时候，我们似乎好像说啊，可拉的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同下去，是不是可拉这些孩子也被这个通了？其实这还没有。所以要从这个诗篇里面看到，可拉的后裔还有，也就是说可拉这些孩子没有完全被通掉。这里面就可以看出神的公义和怜悯，没有因为可拉这么恶，他的孩子也受连累，因为这些孩子一定是敬畏神的。那么在民数记的26章，我们往后翻一下，民数记的26章9到11节，民数记26章9到11节，我读一下。以利亚的众子是尼姆利、大贪、亚比兰，这大贪、亚比兰就是从会中选召的，与可拉一党同向耶和华争道的时候，也向摩西、亚伦争道，地便开口通了他们，和可拉的党类一同死亡。那时火烧灭了250个人，他们就做了警戒。那么这儿又把刚才说了一下，这儿说是可拉的党类，他的党类那就是和可拉一样这个背叛神、藐视神的人。那么他的党类当中呢，没有包括他的儿子，你看这个他们的儿子还是非常好的。那么十一节就说，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所以这就交代了。后来就是有了可拉的后裔，所以你看这儿神真是怜悯，特别提到可拉的后裔，没有提这些人的名字，让我们去来回想这些事，看到神的公义，看到神的怜悯。神的公义就有罪，神一定要处理，但是他的怜悯是不会因为这个父亲的罪，儿子也会受连累。所以这首诗呢，是可拉的一个后裔写的，教育灵长就是那个诗班的指挥。那从这儿可以看出来，这个可拉的后裔呢，因为是利未人嘛，他是可以服侍神的，所以他可能在诗班里面。这个我们再看出两处经文也有记载， 一处是历代志上的26章，历代志上26章，历代志上的26章第一节，历代志上26章第一节，说守门的班次记在下面，可拉族亚撒的子孙中有可利的儿子等等。那这儿说明可拉的后裔也在守门人当中，守门人那就是这个圣殿，是圣殿看门的，圣殿是这个卫队守卫的，所以这个可拉的后裔服侍神当中有守门的。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就是历代志下的20章，往前翻一下，20章的19节，历代志下历代志下往后翻，历代志下，历代志下的20章19节，历代志下20章19节说，哥瑕族和可拉族的利未人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说明这个可拉的后裔呢，也在诗班里边赞美神。无论是这个看护圣殿的守门的，还是赞美神的，这是在神的家里面是极大的荣耀。就像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去站在台上赞美神，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荣耀。这克拉的后裔也参与，说神不撇待人。这么花了第二时间来交代这件事情，让我们也看到神的怜悯和公义。第一节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就是他说他渴慕神到底什么程度，就像那个露切慕溪水一样。我们知道那个鹿啊，它在草原里面，它一定是在那个溪水的周围，它不会离开太远，因为是鹿，它是离不开水的。也就是说，这可拉这个后裔，他就是他说他不能没有神，就像这个鹿不能没有溪水一样。我们从下面来看，我们其实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来他当时的那个处境。我们一般在特别艰难的时候，那真的是切慕神，寻求神，祷告神。所以一个人在特别困难的时候，就是像在旷野当中需要神。所以他说我真的需要神，就像这个鹿在干旱的时候需要这个溪水一样，那么肯定是去需要寻找这个水源，那我们也是去寻找神。第二节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其实人他这个里面，虽人神造人的时候已经把神的那个律法放在神的那个律放在人的心里面了，人是实际上是需要神的，但是往往是神先造人，没有人造神的。为什么？因为人有罪。你看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就躲起来了，他不是去找神，而是神说你在哪里，呼唤他。当一个人在没有神的情况下去寻找神的时候，往往是找到了假神。所以今天世上好多人信那些假神拜偶像，因为他们里面也是需要神的。那我们为什么信神？是神首先呼召了我们，神拣选了我们。如果神不拣选我们，不呼唤我们，我们找不到他的。所以他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他神拣选了他，是他的神是永生神，是永活的神，不是虚假的神，不是虚假的偶像。我几时得朝见神呢？他渴慕神，说我几时才能得朝见神呢？这说明他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他需要见到神。第三节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忍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就是形容他非常的痛苦，整日以泪洗面。我们处在 接纳大众时候也是这样的，那个时候真的是祷告声声好像没有应用，没有把我们难处挪去，我们就心里面就着急，我们去祷告。那别人也说你的神在哪儿呢？这些仇敌就是说，你如果有神，你怎么还能你信的神为什么不帮你呢？你还为什么还得处在这样的艰难当中呢？就这些人就是认为没有神，如果有神的话，你信的神为什么不帮助你呢？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声音。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那下面那些人怎么说？你的神在哪里？你如果是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上面下来呀。所以这是仇敌常常攻击我们的，但是神也并没有因为他们攻击神这样操练我们。那么神他有他的时候，他帮助我们有他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来与信心的仰望神。第四节说，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令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受戒。就说可拉这个后裔呢，很明显在失败里边，他用欢呼赞美的声音，就是和其他的这些会众一起来赞美神，用赞美神的这个声音领会众到神的殿里。就像今天教会里边的敬拜小组也好，失败也好，我们在台上来赞美神，就是用歌声把我们的心一起来带到神的面前，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荣耀。这是他从前。那现在呢，他说，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他回忆以前在神的殿赞美神，大家一起来朝见神的时候，现在回想这些事极其悲伤。就是今天他在这样的空间当中，他心中是悲伤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渴慕神的人，真是当不能朝见神的时候，当感觉不到神的同在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其实是不是神真的离开他了？神没有，自己的感受，他以为。那第五节，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忧闷在原文里面是绝望。忧闷的意思在原文里面是绝望的意思。就是我的心呢，你为什么绝望呢？那绝望就是以为神不管他了，以为神离开他了，见不到神了，不能朝见神的面了。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呢？他在责备自己，在自责，就不应该灰心呀。你我的心为什么这么绝望呢？你不应该灰心，应该什么？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就我应当仰望神，这个仰望在这儿是等候的意思。就说你不应该绝望，我这个心应该等候神。为什么呢？因为神最后一定是用笑脸来对待我，来帮助我，而且我还要称赞他。就不应该烦躁，应该在艰难的时候仍然要称赞神，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生命。你看他真的在艰难的时候，在困境当中想朝见神，就他渴望见到神，就像鹿这个渴慕溪水一样。别人也耻笑他，你的神在哪里呢？他的心也感到绝望，但是这个时候他立即反应过来，不应该这样，不应该灰心，应当起来等候神。神不成就有神的心意，但是在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等候。说大卫也是在等候神，等候非常不容易，所以越是在艰难的时候越要等候神，坚定信心，相信神的帮助，相信神一定会起来帮助我们。那么什么时候帮助？那是神有他的时候，神帮助时候是恰到好处的。而且我们这个艰难的时候不应该绝望，不应该灰心，而且是要还要赞美神，这是非常成熟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再次看到人的软弱，我们也常常软弱，在特别绝望的时候真的会软弱。那个时候就说，神啊，你在哪里呢？为什么你 我们信你，你为什么不帮助我呢？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们里面的灵告诉我们要等候，我们不应该烦躁，需要静下来，到神面前来祷告神，呼求神。42章的前面这5节虽然很短，但是我们看到神给我们很多的启示。从可拉的后裔身上，我们看到神的怜悯，神的公义，神不偏待任何人。我们只要是敬畏神，神一定会恩待我们，神也会让我们到他的面前来服侍他。而且在我们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应该静下来，安静在神面前来等候神自己的成就，不能着急。这个时候更要赞美神，来亲近神。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